好，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下，昨天有去听徐志学老师的同样是这个主题的人吗？就是听，因为我记得昨天徐志学老师也有讲和我这个类似的主题，我还去跟他稍微巧了一下，说他要讲什么主题这样的。
好，这个是前话。好，那这个这一场次主要是跟大家说明
Microsoft Azure 这个 Storage。因为这个 Storage 是目前在 Azure 上面，不管你是开发 App 也好，开发你的云端应用也好，或者是你把你的企业应用、企业的资料放上去也好，它都是为了保证、保证稳定的一个储存区域。所以不管你是用哪一种，你都应该要把资料放在这个地方。它只是说这个储存体有四种，可是你要用哪一种可能不知道。那你一定听过像是 blob， 像是 table， 这一种类型的储存。那 blob 主要就是放档案嘛，那 table 就是放一些 metadata 啦，或是一些有固定结构的资料。你一定有听说过这些说法。那什么时候用 queue？ 什么时候你会用到 file？ 因为 file 是最近 Azure 上面提供的一个新功能，它可以让你利用像网路方林的方式去连接你的 blob， 去连接你的储存区。所以你可以用类似于一般档案管理的 API 来去存取你放在 FileShare 里面的档案。这个和 blob 的做法不一样。那可是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那当然首先这个 Microsoft Storage 其实它是微软放在 Azure 上面钦定的资料储存的一个地方。它在上面提供了很大的 99.9% 的高可用性，然后它的资料每一份都会打成三份，然后放在它的 storage 储存区里面去，然后它现在里面的磁碟全部都是 SSD。 所以基本上现在你放在上面的档案的 performance 不会太差，不会太差。而且就算是它 SSD 挂了，可是它因为有三份，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可以 recover 回来，资料的稳定和安全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已经有25兆个资料物件放在上面，有25兆个，所以你可以看这一个储存区有多大，而且它还在扩张，它还在扩张。那你使用 storage最好一件事就是你只要付出你用了多少空间。所以你在 Azure 的价位表上面看到可能很多数字，那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算过一遍，你会发现说 Azure 的 storage 的成本其实远低于其他东西。Azure storage 的成本，因为它是以每 GB 来算，每 GB 来算，而且它每 GB 好像才几毛钱而已，才几毛钱。所以基本上你放东西在 Azure Storage 上，你的成本跟你的整体云端应用的成本来看，其实是微不足道。好，那我们外界可以透过一些 API， 来去存取这个 Storage， 不管是哪一种都有。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不要误用了，因为误用的话可能根本达不到你的需求，或者是说你要花很多工才可以达到你的需求。好，这个是目前微软在全球有16座资料中心，其中有2座是在大陆，但是你一定听过，全世界的 Internet 只有2个系统，一个是大陆的系统，另外一个是大陆以外的系统，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连进去大陆。大陆的网络也没有办法连出来，所以你要进去大陆的话，你可以运用Microsoft 的委托当地的一些，我记得叫世纪营运吧，用他们代理的 Azure 的环境来去使用 Azure。 那如果说你是在大陆以外的地方，恭喜你，你有更多的选择可以用，有更多的选择。好，那所谓的 Azure Storage， 我刚才有说有四种嘛，
哦，有四种，其实现在应该讲五种，我应该讲五种，因为有官方的文件，哦，官方的文件会把 Drive 设为一个正式的，哦，正式的储存体，但是它是 Blob 衍生出来的，哦，但是 Blob 衍生出来的，好，那 Blob 基本上就是档案系统，哦，就是一个档案系统，你可以在上面放任何一种二进位档案，哦，举凡 Office。哦，举凡影音档、举凡文件档，哦，或者其他类型的档案都可以。但是，它和我们本地的档案系统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 Internet 结构，哦，它是 Internet 的结构，所以你不能用本地档案系统的观点去看它，哦，你要用 Internet 档案系统的观点去看它，哦，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哦，会有一些 Blob 的使用的方式，你会觉得说那也叫麻烦，哦，那叫麻烦，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会更麻烦，哦，因为使用 SDK 已经是身为党内开发人员的，已经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了。不然的话，你可以 拉出哦 Storage 的 REST API， 然后你照他写的去呼叫，哦，可能大概不用十分钟啦，他就放弃了，哦，因为那个 REST API 不是那么好用，哦，不是那么好用。好，那从 Blob 衍生出来的这个 disk， 哦，这个 disk 其实它本身就是 VHD， 哦，它本身就是 VHD， 你就把它当 VHD 来看就好了，哦，不管你是从 Azure 的虚拟机器那边长出来的，你自己上传的，哦，或者是你透过 API 呼叫长出来的都一样，哦，都一样，都是 VHD，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 VHD 放在某一个虚拟机器里面，哦，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用原原本本、完全不用改的档案 API、目录结构 API 去存取你的 storage， 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它却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只能挂在一个 VM 上。哦，那只能挂在一个 VM 上，它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以上的 VM 去挂。哦，这就会造成说，你在设计分散式应用程式的时候，你的档案只能放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两台机器共存，那个没有办法，哦，所以 之所以他们会推出档案，哦，档案共享的这个系统，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个需求。好，那如果说你的资料不是一般的档案，而是一个结构化的资料，那更好，你可以用 table，哦，table 本身，哦，它是基于 OData，哦，OData 这个协定来开发的，它本身是没有固定结构的一个资料库，哦，没有固定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 NoSQL， 哦 ，NoSQL 类型的 key value 的资料储存，哦，所以你可以用任何结构的资料，哦，存进去。那当然，它查询的做法也有一个，哦，也有一个固定的做法，哦，它也固定的 API 可以让你使用。好，再来就是 Q， 哦，这个 Q 基本上就是排队系统，哦，就是排队系统，你把讯息丢进去。丢进去之后，它就会按照你丢进去的顺序开始排，然后从出口，也就是我处理讯息的那个系统，把这个讯息捞出来，哦，捞出来之后就，哦，看你要怎么处理，哦，看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 Azure 上面有另外一个 Queue 叫 Service Bus Queue，哦，那一个比较适合用在应用程式端，哦，比较用在应用程式端。那为什么这里要提到这个 Queue？ 哦，它可以拿来作为角色间通讯，哦，角色间通讯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前端，哦，在前端 send 一个 task 到 queue 里面去，然后后端从 queue 把这个任务捞出来处理，哦，我们后面有一个 sample application 就是这么做，哦，它可以有效的帮你把前端和后端的，哦，的界面给切开来，哦，就是前端和后端是各自生长，哦，那这样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前端和后端可以各自 scale。哦，可以各自 scale， 不用绑在一起。哦，因为在云端的应用上，最忌讳就是这件事情。哦，你把你的应用程式，哦，前端、逻辑端，哦，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享有 scale 的能力。哦，好，就算你有 scale， 那可是你是两个一起 scale， 这样对你的成本来讲不一定，哦，不一定有用，哦，不一定比较省。哦，因为有时候你的逻辑端可能没有那么忙，但你忙的都在你的前端。那可是你 scale 出去以后是两个都 scale， 这样子成本不会比较省，不会比较省。好，
那我刚刚也说了，如果你要用REST API 的话，我钦佩你，
因为那真的很复杂，那真的很复杂，所以
身为.NET的开发人员，我们还是可以使用 NuGet 这个东西，然后去摄取一个叫做 Azure Storage 的套件，你直接把它加到你的专案里面，就可以轻松的使用 Storage 上面任何的 API， 而且不需要去管什么 REST 的 API 的结构什么什么的，这个 SDK 都会帮你包装好。那目前在市面上的书，在市面上的书讲的都是 1.0 版，我讲的都是 1.0 版。那现在它已经进步到 4.2 了，4.2 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 API 的惯例，因为一版和二版之后，他们的惯例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改变。那每一个储存都有容器，只不过在不同的储存体里面容器不一样而已。在 blob 里面就是 container， 在 table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表，在 queue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 queue 的通道。那在档案分享这个地方，它是用 share 的方式，用 share 的方式做它的容器。好，那你一定要先取得容器，才可以去查里面的东西。没有容器，你永远查不到。所以我们可以在容器上面设一些权限，你可以设定说我这个容器全部开放，或者是说我只有开放 container， 让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不让你捞，或者是说我完全不要开放，外面也不太可能会知道这个 container 的存在，因为就算他猜到了，他还是给你401，他还是会给你401，所以你可以运用他的一些预设的权限的设定的方式来去保护你里面的资料。好，那取得容器之后，你要先呼叫一个叫 clear if not exist， 这是为了确保这个容器是存在的。如果不存在的话，你就会得到404。那针对资料的话，有一些资料会需要，但是那要看资源而定，那不是每一个都需要，不是每个都需要。像 blob 就不需要，像 entity 就不需要，但是 file 要，所以蛮奇怪的嘛。好，那再来就是每一个资源，每一个资源的语法都是 get 什么什么什么的 reference， 像你 get blob reference， get blob reference， 或是 get file reference， get table reference， 这一些都是你在使用这个 SDK 呼叫 API 的时候的一个惯例。当你通了这个惯例之后，你用任何一种储存都很容易，因为他们的语法结构非常非常像。好，那当然 SDK 下来之后，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入口，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你账号是什么，不知道你的账号，不知道你的密码，就没办法进去。所以他有一个类别叫做 Cloud Storage Account，这个 Cloud Storage Account 让你设定你的连线字串，包含账号、账户名称或者是 Key， 这两个，或者是你要不要用 HTTP 和 HTTPS。 那它也可以用来建立每一个储存服务的入口，因为在 SDK 的结构里面，它的每一个储存都有一个 Client， 都有一个 Client， 你要经过这个 Client 才可以取得容器，所以这一点也是它的惯例啦，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好，这一个后面应该看得到吧，因为我刚刚到后面，后面应该没问题。好，这一个就是 Cloud Storage Account， 它可以接受储存凭证，储存凭证这个物件，也就是这一个New Storage 的这个凭证的物件。然后这个物件里面，你把你的储存账号还有储存金钥设给他，那储存账号和金钥你可以回到你的储存体里面，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TechDays2014TW， 好，这一个就是它的名称，好，这个就是账户的名称。那金钥呢，在底下这把钥匙，好，这把钥匙就是金钥名称。好，你可以取用主钥或次钥任何一种，好，任何一种都可以。好，但是切记一件事，就是一个应用程式只能用一把金钥。好，你不可以在同一个应用程式里面用两把金钥。好，或者是两个应用程式用同一把金钥，这是不合法的。好，所以如果你要存取 storage， 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一个应用程式都一把金钥。好，如果你有两个的话，就是各用一把金钥就行。好，不过因为它也只有两把而已，好，所以你最多也只是两把。好，最多也只是两把。不过依照目前好云端应用程式发展的情况来看，要用到超过两把的几率其实不高。好，其实不高。那如果是新版的，哦，如果是新版的 Portal 的话，哦，新版的 Portal， 我相信大家如果昨天有，哦，参加那个最后一堂大会堂的演讲的话，应该有看过这个界面。哦，我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那么黑啦。哦，不过因为他的预设的配色是蓝色，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黑就是了。哦，可能后面比较好看到或什么的。因为黑色基本上是比较保护眼睛，哦，所以一般写程式的时候都是会用黑色的那个 layout 嘛。好，等它出来之前，等一下我再说好，因为这边的网络环境有时候不是很好。好，这个是 blob 的结构，哦 ，blob 的结构就长这样，每一个账户里面，哦，会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容器。那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容器叫做前字号 root， 好，前字号 root 这个容器比较特殊，它代表根目录，好，它代表根目录，所以当你的档案放在前字号 root 这个容器里面的时候，它的路径就是从根目录开始算，好，否则的话一般来讲都是从容器开始算，好，那每一个容器里面，好，每一个容器里面都可以有很多很多档案。哦，他们叫 blob， 哦，我们叫档，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档案，很多很多的档案，哦，放在里面。那每一个档案结构又不太一样，哦，又不太一样。哦，档案的结构分为块状型的，还有分页型的。好，哦，块状型的就是它是用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来组合，哦，一块一块来组合。那最大的块数是五万块，哦，是五万，不是五万块钱哦，哦，是五万块资料。每一个资料预设的大小是四 mega， 每一个区块预设大小是四 mega， 所以它最大可以放到两百 G， 哦，大概可以放到两百 G， 但是这个区块的 size 是可以调的，哦，是可以调的，最小的是16 K， 哦，最小是16 K， 那可是如果你调整了这个大小的时候，你的最大的大小就会缩小，哦，因为它的最高五万块，哦，五万块资料这一个限制是不会动，好，所以当你把块缩小的时候，它的最大的档案大小就会缩小，好，然后它是使用 etag 的方式，好，这个不是高速公路上那个 etag， 这个是 HTTP 的那个 etag， 好，它会用这个方式来帮你做 cache， 好，做 cache 的处理，好，所以如果说你有很多很多的固定档案放在那边，好，其实在你每一次存取 API 的时候，它都会从块取到出来，好，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的呼叫都会从最底层的那个储存区捞出来，所以它的速度不会太差，速度不会太差。档案分享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两个，你有两个网站共享的一个 blob 里面所有的图档，就算 user 跑在哪一台机器里面，其实速度都不会太差，因为它中间这一块有 cache 的动作。好，那另外一个叫做 page blob， 就是我们所说的分页啦。它是一个连续的，连续的储存体，你要运用位置的方式去存取它。那可是听到位置，我让大家睡着了，只要听到位置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它有 drive？ 为什么它有 drive？ 就是它希望能够让大家使用磁碟机的方式去 load 这个东西，因为它最大的客户就是 VHD， 它最大的客户就是 VHD， 所以。你现在在 A9 上面看到所有的 VHD 档都是 page blob， 好，那透过他们里面的一些 API， 好来去控制，来去控制这个 VHD 档。好，那它是用租约的方式，好，用租约的方式来锁定，所以这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好，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有用过 Azure 虚拟机器，哦，然后会发现我删掉虚拟机器的时候，为什么我的磁碟删不掉？哦，如果你有开过有删过虚拟机器的话，你多少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哎，为什么我的磁碟删不掉？哦，磁碟删不掉，就是因为被租约挡住了，哦，被租约挡住。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把租约解除，哦，把租约解除，就是你要去虚拟机器里面的那个磁碟设定里面去把它，哦，把它 non-mount， 哦，把它解除，哦，然后过了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租约就会释放掉，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动它，哦，你才可以动它。好，那这两种你要怎么用？哦，这两种你要怎么用？好，一般来讲，一般的档案都用 block， 哦，一般的档案都用 block， 因为我们不太会。哦，不太会有那个能力去存取分页的位置。老实讲，没那么无聊啦。哦，没那么无聊去算位置。哦，因为 page blob 它的规则就是你要给它明确的位置。哦，如果给错的话，你可能取到另外一个档案的一部分。哦，或者是说你的档案根本就不够，哦，根本就不到完整的内容。哦，都有可能。哦，所以一般情况之下，哦，我们都用区块型的这种块状型的 blob。哦，而且它可以拥有Share Access Secret 可以帮你控制权限。那或者是说，如果你嫌4 mega 的空间太大，你可以缩小，你可以缩小，最小的一块是 16KB， 所以你可以斟酌，你用这种方式斟酌。然后它是最适合在 Internet 上传输的，它最适合在 Internet 上传输。我们后面会讲到 File 是不适合的 ，File 是不适合的，那理由等一下。再跟大家说，那如果是 page blob 的话，基本上就是 BHD， 基本上就是 BHD， 你透过管理界面也好，透过 API 也好，所建立的这一些都是 BHD， 所以你可以把它挂在任何一台 VM 上，任何一台 VM 上都可以挂，那如果你是 website， 你是 website， 你只有在标准模式才能用，你有在标准模式才能用，而且你还必须要透过 API 才能用。哦，因为它并不允许你直接去控制标准模式的那个 VM， 哦，所以你必须要透过 API， 哦，透过 API 才能够挂，哦，所以如果说你的 Azure 的 solution， 哦，用的是 Page Blob 的话，你可能要叫自己写一些 Cloud Drive 的 API， 你才可以存取到这个 VHD， 否则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大家使用块状 Blob 就行了，哦，因为块状 Blob 已经够好用了。不需要用到 page blob， 虽然它比 block 稍微快一点，稍微快一点。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是旧应用程式移转上来，你有磁碟机依赖症，磁碟机依赖症的情况，那你就要使用 page blob， 也就是说你要用 BHD 才行，因为比较早期的应用程式，有一些是你不设特定的磁碟代号，它就会死掉的那一种。这种情况你就只能用 page blob， 然后去挂到那个特定的磁碟机代号。很老的应用程式都会有这个毛病。好，如果说你要去限制你的 blob 的存取的话，你可以使用 share access secret。share access secret 它可以帮你长出一条 API 出来，一条 URL 出来。这条 URL 你就可以拿给客户，拿给你的使用者。那基于这一条，这一条 URL 参数，使用者只能做某些事情。比如说，你可以设定说，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我只能够 read， 或者是某些时间点里面我可以同时存取，或者是某个时间点里面可写不可读，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设定，都可以设定。那它本身的演算法其实挺复杂的。其实挺复杂的，那可是身为达内的开发人员，我们只要用一个方法叫做 get share access secret 就解决了，就解决了，你不需要去烦恼到它本身背后那一些复杂演算法， 对，你只要用这一个方法
就解决，我用这个方法解决。
好，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从头来给大家 create 一个，哦 ，create 一个应用程式。哦，我刚刚有说嘛，你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哦，你一定要从 NuGet 里面找到 Azure Storage。哦 ，Azure Storage， 哦，不用怀疑，就直接安装就对了。好，它会帮你 download 哦相关的一些组件。好，哦，这边的网络状况还不错。安装完之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先处理 Cloud Storage Account，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存取任何一个 Storage。好，然后他必须要求你。给他一个凭证，给他一个凭证。好，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到 storage。好，这个是刚刚还没显示出来的。好，你可以透过 browse 来看到你的 storage 是什么。好，这是上面目前所有的 storage。哦，我点选。刚刚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个，好，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key， 好，看到 key， 好，这边也可以同时取得那两把 key， 但是旧版的和新版的有点不一样，好，旧版的你按下旁边这个按钮，好，按下这个按键，它会复制到你的剪贴簿，但是新版的很奇怪，你按下去它不会理你，好，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按下 Ctrl C， 不然它不会复制。哦，这有点蛮奇怪，这个差异我是觉得蛮奇怪的。哦，然后把它复制进来。哦，同样的，哦，你的名称也要复制进来。哦，这么打的好。好 ，take this 2014 TW。好。然后最后你还要决定说，你这个存取是不是需要走 HTTPS？ 哦，这有两个情况。好，第二就是你确定你走的那些资料是有安全疑虑的，好，你就一定要设出。我的如果是一般图片，一般网站用的图片，你不一定要设定成 HTTPS， 好，因为 HTTPS 会有一点效能损耗，好，会有点效能损耗。所以如果说你要加快，那你的资料又不是很重要，被偷也没关系的那种的话，哦，那你就可以把 use HTTPS 设为 false。好，我现在透过 account 来建立 blob 用的 client， 好，就是一行解决，好，就一行解决，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在里面取得一个 container， 好，就是每一个储存都有容器哦，好，叫做 font， 好，但是取得之后不是就没事了，好，因为取得不代表有，所以你要呼叫 create if not exist 来确定它存在，好，来确定它存在。好，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看，我要处理一个档案，叫做 get。不是这个，是从容器开始取 ，get block blob reference， 哦，这个是取得块状 blob 的入口。然后这个时候，哦，这个时候你就要给它挡名了，就要给它挡名了。哦，所以如果说你要使用程式去存取的话，你这边就要给挡名。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限制，就是它每一层只有第一层是容器，容器不能在第二层以下使用。好，因为好，它限制你的容器只能在第一层。那如果说我想要设定成这种很多类似于树状结构这个情况怎么办？好，我可以在里面加上斜线。哦，直接用这个方式当挡名，哦，直接用这个当挡名，哦，因为每个 blob 的 URL， 哦，这个 blob 这个 name 会被当成 URL 的一部分，哦，所以你可以这样设，哦，你可以这样设，这也是目前它可接受的一个我们讲偷鸡的方法，哦，有一点偷鸡啦，但是实际上它必须要这么做，你才可以区分出这个目录的结构出来。好，有了这个之后，我要上传资料。我上传资料有几种方式，从档案，从 stream， 如果你有资料流的话，从 stream 上传，或者是从你已经读好档案了，已经是一个位元阵列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传，或者是说你可以上传文字，和这几种做法，和这几种做法。好，如果我可以上传一个档案。好，他都帮你把这些都包好了。好，他都帮你把这一些设定都包好了，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太多东西。好，好，所以我可以在这边直接 upload， 好，直接 upload file 上去。好，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跑一下。好，当然我不会不会真的直接上传了，因为这个档案挺大的。我需要给大家看的是说，哎，拒绝存取路径。哦 ，OK， 可能是因为太那个了，太长的关系，还是我用别的方法？好，别的方法。都用 stream 的方式。嗯？对啊，这是在那个没有档哦，对，抱歉，忙中有错。哦，因为像这种 live coding，哦，通常忙中有错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不要见怪。再来一次。哦，这个如果真的要传的话，会传很久，因为这个蛮大的。哦，做这样子是有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是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哦，当你开，如果你有安装 Azure SDK 的话。好 ，Azure SDK 里面会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好，你会看到这一个，哦，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你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看到目前你在 Azure 上面的任何资源，当然不是全部，哦，不是全部，但是主要的资源都有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打开储存体。好，当然我储存体有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它会需要一些时间。哦，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在想，哎，你看完成了。哦，这个时候档案，哦，就已经上传上去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刚刚是放在 blob 里面。哦，有没有看到这个封图？这个就是刚刚建出来的容器，然后这个就是刚刚放进去的档案。好，所以。上传一个档案其实很简单， 哦，其实很简单，你只要透过这个步骤，哦，你只要透过这个步骤，其实不用写太多程式，你就可以完成这个作业。哦，你甚至可以把它写成扩充方法，哦，把它写成扩充方法，放在那个 system.io.file 的那个类别里面，你把它变成一个扩充方法，那之后你在取用的时候就会非常方便。那如果说你需要取得清单的话，哦，你要取得清单的话 ，container 里面有一个叫做 list blobs， 哦，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帮你列举目前在这个容器里面所有的清单，哦，所有容器的清单。那如果你要列举容器的话，你可以透过 blob client 底下的list container， 好，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列，好，来去列举你底下所有的档案。好，其实这个 API 的操作其实很容易的，很直觉，哦，很直觉，所以你不需要考虑太多，哦，你只要知道这个语法结构，哦，这个语法的惯例，哦，惯例结构，你很快就可以分辨出我要用什么方法。唯一一个例外大概是 table 了，因为 table 的变异比较大一点。但是它也没有大到说很难学。好，那 blob 里面，我们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在档案上传的时候，因为你一定看过这样子的应用，就是说，比如说 Flink， 我把大档传上去之后，它是什么时候把我的图档切割成六种不同的，六种不同的 size？你觉得他是什么时候做的？哦，当你把一张照片上传到 Flink 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帮你把它切成六种不同的解析度，和六种不同的档案大小。哦，你觉得它是什么？你觉得它是什么时候做的？对，档案上传的时候做吗？不可能啊，对啊，因为档案还没有传完呢，啊。对，档案传过之后再做，那可是你会发现它做的速度很快。哦，做的速度很快，而且前端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哦，这是因为它背后都是走非同步，哦，都走非同步。那在 Azure 里面，哦，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 Web Job。哦，Web Job 可以帮你设计 Website 的时候提供一些非同步的应用，哦，提供一些非同步的方式来帮你处理像这一种，哦，像这一种需要上传大档案以后还要进一步处理的功能。好，那可是如果说你是 IT 人员，哦，你是 IT 人员，你不想要用 API 怎么办？哦，而且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要同步，哦，或者是说你要上传一些备份档，哦，你可能会因为上传备份档去写程式吗？好像不可能吧。对，好像不可能。好，所以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工具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好，那微软的 storage team 他们开发的工具叫做 AZ copy。好 ，AZ copy 这个工具，好，这个工具是要额外 download， 哦，要额外 download 安装的。好，它可以让你从本地上到云端，哦，从云端之两个账户之间，哦，直接复制，或者是说从云端 download 下来。好，可以支援这三个功能，然后可以支援续传，好，它可以支援续传的功能。如果说你觉得用 command line 的工具不太适合你的风格，因为有一些人就是看到 command line 就会怕，我就会怕，这一种类型的使用者，你可以选择使用 GUI 的工具，好，比如说 Azure Storage Explorer， 这是一个免费的工具，而且老实讲还没有那么难用，还蛮好用的，但是当然相对于像 CloudBerry 这种工具来讲，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就稍显丑了点，就是丑了点而已啦，其他的功能几乎都差不多，因为大家都是呼叫同一个 API， 所以不太可能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也有要钱的啦，当然要钱的功能更好，功能更好，但是它就是漂亮一点而已。哦，所以你不需要因为太漂亮而去花那个钱，哦，你可以用很简单免费的 Storage Explorer 就够了。好，但是因为 GUI 的工具看了就会了， 哦，所以我决定要秀一下 AZ copy，
哦 ，AZ copy 的东西。好，我又事先准备。好，比如说，我今天要 copy 一个档案，我要 copy 一个档案上去。这个字体还 OK 吧？还 OK 吧？大家看得到。哦 ，AZ copy 有几个？哦，有几个参数？
好，第一个参数就是来源。哦，这个来源可以是本机路径，或是云端路径。
哦，本机路径就是那个 C 开头的那个嘛。对，云端路径就是 HTTP 开头的嘛。对。然后第二个参数是目的地。好，目的地的路径，
好，还没有档名哦，好，这边还没有档名哦，好，只有容器，好，只有路径或是容器，
好，然后第三个参数，好，第三个参数，这个 DEST key，
好，这个 DEST key 是指说我要传给目的端，好，那个目的端的金钥，如果说你是设定成storage 的话，你必须要给他一个 key， 你才有权限。好，那最后，好，最后就是你要传什么档，好，最后你要传什么档，好，这个是单档，好，因为现在上面已经有档案了，我可以设成 all， 就是让它可以接受所有的，好，所有的档案的设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祈祷网络是通的。好，网络如果不通的话，这个 demo 就会失败。据我做的一些实验，从本地上去会稍微久一点。哦，从本地上去会稍微久一点。但是如果是两个 storage 之间的，是很快的。哦，两个 storage 之间的复制是很快的。哦，但是还有一个但书啦，就是。如果你的这两个 storage 是在不同的 data center 的话，那就又不一样。好，复制完成。好，这个是复制单档的做法。
好，复制单档的做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一个 demo， 但是我把测试的指令都写在这里。
好，所以你们之后如果想要自己去试的话，好，你可以参考这边的设定，好，这边的指令的设定来做。好，这些都会给大家。这些都会给大家。
好，
那再一个情况就是档案太多怎么办？好，如果说我现在身上有4GB 的档案，好4TB 啦，不要4GB 太小，好4TB 的档案，那我公司的水管只有1MB， 上传只有1MB， 那请问一下，你要传到什么时候？你要传到什么时候？传到天荒地老吗？不可能啊！对，所以这种时候，你可以选择把你的硬碟加密之后，请 DHL 寄到微软，哦，寄到微软的资料中心，看你是在哪边，哦，看你是在香港呢，还是新加坡呢，还是你要漂洋过海到美国也可以啦。但是你要确定你的储存账户的位置，不要记错了。哦，不要记错了，否则会多花冤枉钱的。
好，
那你可以在管理界面里面去建立一个 job， 好，去建立一个 job。那微软在收到这个 job 以后，他就会给你一个，好，给你一个金钥，他会给你一个金钥档。好，这个金钥档你可以用它做 bitlock， 好的加密的工作。加密完成之后 ，DHL 来了，你就把硬碟交给他。
那目前的话，它的收费，我记得是好像是20块美金，
好像是20块美金。好，你把硬碟寄过去，好，把硬碟寄过去，然后它会确保你的硬碟进到安全区域之后，才把它解压缩。好，然后它会有什么 key， 里面的人不会知道。好，所以这一点你不用担心说，哦，
会有人从运送的过程之中会把你的资料偷走，这个倒不用担心，好，因为它这个流程是符合规定的，好，所以如果你的答案真的很多，大到说你觉得我可能要传好几个月才可以传完的这一种情况，那你可以使用 import export 的做法，好 ，import 就是从你这个地方汇入到 Azure 那边去，那汇出就是从 Azure 端输出来。输出成硬碟，然后寄回来这里。但是依照文件的说明啊，如果你要做汇出的话，你要寄空硬碟过去。如果你要做汇出的话，你要做空硬碟过去。要做汇入的话，就是满载资料的硬碟过去。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差异。好，因为时间有限，所以也不能那个听太久。好，再来就是 table 结构化。结构化的资料，但是并不那么结构，并不那么结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可以在同一个 table 里面存两个结构完全不同的资料，存两个结构完全不同的资料，你可以这么做。那在 table 里面储存的单位叫做 entity， 就是每一笔资料列，每一笔资料列，这每一笔资料列，都是最大一 mega。每一列的大头是 mega， 所以你不可能，把图档塞到资料列里面去。你不可能把图档塞到资料列里面，你一定要把图档另外存到 prop， 然后在 entity 里面存这个 link。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好，那每一笔资料里面都一定有三个属性是必要的，这三个分别是 partition、key、row key。还有 timestamp， 那我们一般不会去理 timestamp， 因为 SDK 会帮我们做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关注 partition key 和 low key， low key 就是识别每一个资料列的唯一性，这个比较好处理，另外一个 partition key 是做资料的 group， 做资料的 group， 这会跟储存端那边的索引架构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partition key 设成一样的话，你那一群组资料在存取的时候就会比较快，那如果说你每一笔资料的 partition key 都不一样的话，你会让 storage server 那边的索引查询重量加重。如果说有玩过 SQL server 的话，你就会知道 table scan 这件事情是绝对要避免的。所以当你的每一个 entity 的 partition key 设为不一样的时候， storage server 要做就是 table scan。那会花费非常大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的资料是一群一群已经很确定的这一群，请你把 partition key 设为一致，那我们一般的设法就是 partition key 就是 table name， 就是 table name 或是 group name，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确保说这一群资料放在同一个地方，就不用说去扫索引。因为扫索引这件事情是很费效能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啦，这样做下去你会觉得说，为什么 table 效能这么差，那我刚才去存那个 Azure SQL 算了，对，那可是 table 的价钱远比 SQL 便宜，便宜超级多，你们可以去比较一下，table 每 GB 的储存大概才几毛钱。几毛钱，那可是 SQL 的 1GB， 它要100多块，所以你可以稍微比较一下，所以不是什么资料都一定要存到 SQL 去，一些零散型的 metadata 型的，或者是一些还没有整理的四级资料，你可以选择放在 table， 整理完之后再把它丢到 SQL 去，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做法。不要说什么资料都丢到 SQL 需要 SQL 处理，那 SQL 再怎么样都会累死啊，对，要适当的分配这些资料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说它没有固定的结构，它没有固定的结构，但是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它的资料型别，它的资料型别是有限制的，几个标准的 .NET 的值型别它可以支援，它不支援自定型别。也就是说，你自己写的类别，它没有办法写进去。你要写可以，把它序列化成字串。 把它序列化成字串之后，再把它丢到 entity 里面去，这样子是可以的。不过你要确保这个序列化之后的值的大小不会超过1 mega， 超过的话它就会给你400，它给你400之后你也不知道它干什么，因为它只会告诉你400，它不会告诉你其他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尽可能的把一些规则符合它的规则，只要符合它的规则，我就可以安心的存取这些资料。每一个 table， 每一个 table 都要继承是 table entity， 这个类别会包含那三个必要的属性，包含那三个必要的属性，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类别，然后你可以去定义你自己的属性，定义你自己的属性。那之后你要做写入的动作，你要使用 table option。这个是 2.0 开始的写法，1.0 的时候还是在那个什么 data service client 里面的架构，那可是到 2.0 它完全翻修，完全翻修成不同的做法。你要写入的话你一定要走 table option， 你要写入的话，那如果说你要读取你要查询的话就是 table query， 就是 table query。 那只 table option 只是定义动作而已，你要执行动作的话要下 table.execute， 然后这个动作有 async， 有 async 可以用，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使用 await， async 加 await 一起用。那批次的话会是另外一个叫做 table batch option， table batch option 你可以同时定义很多个动作，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 partition key 要一致，如果没有一致的话它会出现错误。那执行批次动作就是 execute batch， execute batch， 使用这个来执行 table batch option， 每一个100个 entity 只计算一次 transaction， 虽然储存交易的成本会更低于会更低于 storage， 但是如果你没有适当控制好交易的话，有可能交易的金额会高于储存的金额，这样就不太好了。查询的话就是 table query， 然后它支援强型别，就是你可以用泛型的 query table query。 那 table query 的条件的话，它有一个叫做 filter string， filter string，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去组的话很容易错，所以它另外提供一个叫做 combine filter， combine filters， 你要传入哪一种条件你就用这个来串。当然多个条件的话你就要下多个 compile filter， 所以这个语法我是觉得有点笨，但是它可以预防说你写错，因为这个查询语法还蛮容易写错的，比如说等于要用 EQ， 等于你要用 EQ， 然后大于是什么 LT， 小于是什么 LT， 大于是什么 GT， 这一种语法你很容易写错，所以尽可能的使用这一个来串。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 partition key， 如果你没有 partition key 的话它还是会出现 table scan， 当然一出现 table scan 的话你的效能就会很差，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查询前面都要跟一个 partition key， partition key 的条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就不另外写，因为已经有一个现有的在里面了。这一个应用程式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直接给大家看，不用等到后面了，因为等到后面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结合 table 和 queue 的一个应用。你们一定写过类似于 task assignment 这样子的应用程式嘛？比如说我把工作 submit 出去，之后由后面决定谁做这件工作，不过在这个系统里面是由电脑来决定是谁做这个工作，如果说一般的 workflow 当然是人来决定，
来决定，但是这一个是由电脑来决定，也就是说我后面有一个有一个 service 它会去判断说有没有新的工作进来，有的话我就去分析这个工作是什么，然后交给谁。那现在我可能有一个工作叫做买便当，买谁的？这里哪一间便当最好吃？正宗吗？正宗是高雄的，很有名。正宗啦，因为我不常买，虽然我知道很有名。诚实，然后我提交出去以后，就工作就结束了。但是我可以从另外一个 view assignments， 少加一个 home， 因为这是 ABC 的那个写的。来，你可以看到最上面那一个买便当，买便当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指派的这一个还是 non assignment， 可是你在过几分钟以后再整理，你会发现说他已经被指派了。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 code。这个 code 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简单。里面有一个 model， 我们在 MVC 里面都讲 model， 就是一个资料结构叫做 task info， 叫做 task info。那这个 task info 其实它是一个独立的，它就是长这样而已。从 table entity 那边继承那三个属性，然后这里底下所有的都是我自定，都是我自定的，我也不需要去扯那三个属性啊，我就只要继承 table entity 就好。然后你注意一下，我每一笔资料都要给这两个属性。都要给这两个属性，如果没有给的话，它就会报错，它就会给你400，什么一个或多个属性错误，然后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属性，所以最好一开始就把这个设定给做好，这样后面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好，你有这个 model 之后，我现在要 create 一个 table， create 一个 table 叫做 tasks， 有没有注意这个语法和刚刚的 blob 很像？刚刚是 get container reference， 但这边的话变成 get table reference， 所以这个就是打这个 SDK 2.0 开始，它把这些惯例都统一了，把这些惯例都统一了。那可是 table 也只到这边统一而已啦，那后面就不一样了，像我要新增一个工作，就是 table options 点 insert， 点 insert， 用这个来定义动作。那我要插入的就是 task info 那个 model。做完之后，我用 execute async， async 来做非同步的插入动作。那当然这边我用到 await 啦，因为这个 await 其实蛮好用的。await 之后，执行完成之后，我还要发送一个通知给 Q， 这个 Q 我们后面会再很快的提到。这个也是一样，同样的惯例，get 什么 reference， get 你要取得那个容器的类型，那这边的话我是用 Q， 因为我需要发送我的要求给 web job， 给 web job， 这两个中间需要有一个 Q 来通知，所以我这边放了一个 task request 的 Q 给他，这边有一个 add message， 我把我的这个讯息，投到 Q 里面去。我把讯息投到 Q 里面去。这个是插入工作的部分，那接收工作的部分，在独立的应用程式里面，这个是 Web Job 要求的，这是 Web Job 要求的，它会是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式。它会在每一个 Q 里面出现资料的时候去触发这个方法，在 Q 里面出现资料的时候去触发这个方法，所以用 Q Trigger。然后后面这个其实都一样，都是 get table reference， 但是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查询，table query， 然后我两边用的是相同的 model， 两边用的相同 model， 所以我直接使用 task info 就好，然后这边的 filter， 这边的 filter string 用固定的 combine filter 来做，
好，然后我传入 partition key 和 low key 这两个 OK， 好，这两个 OK， 然后最后我用 execute query 去查，我去查资料。那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点 list？ 好，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延迟查询，好，这是一个会延迟的查询，好，所以如果说你要让它马上跑完的时候，你一定要下 to list， 好 ，to list 来要求它马上执行完，好，要它马上执行完。好，那当然后面这一个，这个就是自动 assign 的逻辑，好，不过这个因为只是一个 sample， 好，只是一个 sample， 所以我不会写的那么难，我没有写的很难，我就固定说哪一个工作给谁，哪个工作给谁就好。但实际上，它会判断 loading。好，真正商业上用的这种，它是 assignment 的，它会判断 loading， 好，判断 loading 还有它的复杂度，我来决定要 assign 给谁。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还没跑完。好，因为这个它后面这个 task， 好，它有一些限制，好，它有一些限制，像免费的它可以跑几个 job， 好，标准它可以跑几个 job。好，这个在 Azure 的网站上面都有写。好，这个我刚刚好，这两个应用，好 CQRS 和自裁化检视表，好，是一个 table 的一个应用，你可以运用 table 来做到这两个事情。好，其实还是不摆脱 table 和 Q 的组合，好 table 和 Q 的组合可以拿来实做这些东西。好，所以这些储存区是可以彼此组合应用，好，可以组合应用。你不需要说一定只能用一个，或一定只能用某些个，好，你可以运用它来组合，好，组合出你的一些好应用程式的架构，好，应用的架构出来。好，刚刚我们有简单的看过 Q 其实就是一个排队，好，排队的一个应用，你把讯息丢到 Q 里面去，然后用后面的那个后台。后台的逻辑可能是一个 server 或者一个 service， 由它来从 Q 里面抓资料出来处理，这个架构在云端非常常见，非常常见，而且它也是云端分散式应用的主要的一个核心之一，所以如果说你在云端上面没有用到这个架构的话，你会牺牲掉很多东西，会牺牲掉很多东西。好，那再来就是Azure Files， 我很快的提一下，好，其实这个 Azure Files 就是他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虚拟机器之间共享你的档案，好，去共享你的档案，然后用网路方领的方式去共享他的档案，好，所以这是原本的方法，好，我们透过 VHD 来 share， 但是我也说过 VHD 它只能 host 在一台 VM 上，好，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有效的。做有效的分享，那有了 Azure Files 之后，我透过网路方领，我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而且很多台币都可以共享同一个 file share。好，它对于我们来讲，它就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NAS， 可能是一个 NAS 或是 SAN 的一个 storage 而已。好，或者是一个没有储存极限的档案伺服器。好，你可以把它当成这样子。那它目前最大的储存能量是 5TB， 好，每一个 share 的储存量是 5TB， 好，这已经超过 page blob 的极限了，好，所以在 Azure Files 里面，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好，在 VM 或应用程式之间，哦，共 share 资料，或者是在 application service 间共享设定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 Azure Files。其实 Azure Files 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好，它可以帮你最小化你查询、存取、storage 所需要的心力。好，因为它使用的是标准 API， 好，标准的档案 API， 标准的目录 API， 标准的档案系统 API， 好，都可以在上面使用。它你不需要为了 file 去另外去学另外一套 IO 的做法，不用。好，你只要使用现有的 file IO 就行了。好，所以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做法大概就是这样，你在账户里面建立 share 之后，使用 net use 就行了，使用 net use 就行了。然后你的应用程式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改词迭代号，就是改词迭代号而已，其他的几乎不用动，几乎不用动。 而且它可以完完整整支援你的标准作业系统的一些原本的做法，像 FileInfo、DirectoryInfo、FastTree， 那些全部都可以支援，全部都可以支援。所以如果我们用 File 的话，大概架构就是长这样。我两个 VM 都可以同时共用同一个 FastShare。所以这个做法，可以让一些比较老旧的应用，我刚才也有说过嘛，有一种叫做磁碟机相依性，就是你一定要有某些磁碟我才不能用的那一种应用程式，可以拿来套，可以拿来套这一个功能。好，我很快的秀一下。因为时间也不太够了，所以来现在秀一下。好，这一个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路径？好，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路径。好，有没有斜线 takedays2014tw1.file.core.windows.net？ 这个好像不像是一般的那个伺服器的名称嘛？对，这个就是 file 的 share 的那个名称。好，你透过 PowerShare， 好，透过 PowerShare， 好，或者是透过 API， 好，你可以去建立一个或多个这种 file share， 好 ，share 的名称之后，好，你就可以用这样子。你就可以用这个，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去设定。那因为我们还可以使用 NetUse， 直接使用 NetUse 来串。那这些就是很多 IT 甚至 developer 很熟悉的做法，很熟悉的做法，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学太多东西啊，不需要学什么东西都不用。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不能在 Internet 上流动，它不能在 Internet 上流动，所以你如果要用 Internet 流动的话，你一定要把它放到 Blob 去，你要把它放到 Blob 去比较快，比较快，如果你要在外面存取 file 也可以，它有 API， 它有 API， 但是你不是每一次捞档案都要走 API 啊，对不对？这个和 Internet 本身资源存取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而且你每一次要就存取一次 API， 对于应用程式效能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如果是在 Internet 上流通的档案，请你放在 Blob， 请你放在 Blob， 不要放在 File。File 是让你的云端应用程式或虚拟机器之间可以很容易共享档案所做的架构，它不是要让你把档案 share 到 Internet 的架构。所以不要在Azure File 里面要放在 Internet 上流动的档案，因为那会增加很多的负担，而且它没有 CDN， CDN 只有 Blob 才支援，CDN 只有 Blob 才支援，所以 Azure File 和 Azure Blob 最大的差异就是你是不是在 Internet 上流通，如果是的话，请你放在 Blob， 请你放在 Blob。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 file 很好用，但是如果说你要把档案丢到 file 里面去的话，你可以透过 azcopy， azcopy 新版可以支援，新版可以支援从本地上到 fileshare， 那不然的话就是你透过 API， 或者是透过 powershare， 这几种做法都可以让我把本地的档案移转到云端上面的那个 fileshare。那当然这个 sample。这个范例指令我也有做，但是时间不够了，所以来不及 demo。这个就是我刚刚所做的那个范例，透过 Q 来去做 assignment， 来做 assignment， 然后在后端我只是一个 web job， web job 来负责接收 Q 里面的讯息，然后把工作 assign 给别人， assign 给别人。其实刚刚我已经有做了，好，最后。我们再提一下，因为我相信这点非常重要，这点非常重要。大概再给我三分钟时间，我大概解释一下，因为你在建立 storage 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几个选项嘛，都在什么本地备援啊、异地备援啊、读取异地备援啊，甚至还多了一个区域备援，这些，跨博。好，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好，预设的选项是异地备援，也就是说你的资料会在两个配对的资料中心里面去做备援，好，这是预设的选项。好，就是说你在东亚放的资料，你会在新加坡那边自动备援一份，好，自动备援一份。不过它不能读，备援端不能读，好，它只是作为一个备援而已，它不能够读取，它不能动啊。好，简单讲就是它不能动，所以他们才会推出一个叫做唯独式异地备援。好，这样在这种架构之下，备援端可以读，好，备援端可以读，但不能写。好，在做这个架构有一个好处就是，哦，你的备援端如果是有一个服务在那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读那个 storage， 而不用跨过来读。哦，这一点是这个架构很好用的一个原因之一。说你在新加坡有一个镜像网站，哦，有一个镜像网站的话，哦，你就可以直接在新加坡的资料中心直接去读那个 blob 出来就好。哦，你就不需要回到东亚资料中心去读。哦，但是缺点就是它不能写，它只能读不能写，所以那个镜像网站你只能看不能用。哦，你只能看不能跟它互动，因为它没有办法写入。哦，你要写入还是得回到东亚这边。那再来就是本地备援，这是预设的。好，这是预设的，就是什么都不备援就对了，因为它预设就是这样子。好，预设就是资料打成三份这样子而已。好，但是这三份会放在同一个 set， 会放在同一个 set。那有些人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不搞啊，不搞，所以他们才又推出了一个叫区域备援。这个区域备援，你不要看它的这个区域两个字就会被混淆了，但这个区域是在同一个资料中心里面的区域啊。哦，同一个资料中心，但是不同的 set， 好，不同的磁碟柜，好，在不同的磁碟柜里面都放你的资料这样子，好，但是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如果资料中心挂了就没了，好，资料中心挂了就没了，好，所以你要看你的情况来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备援方式，好，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当你要选择备援方案的时候，你可以用哪些因素来去看一下，好，当然价格可能是一个因素啦。哦，但是我也说过，哦，储存的成本远比 VM 远比网络频宽，哦，远比那一些应用来的低。哦，相信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以去试算一下。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何不选择比较稳固的方案？哦，所以为什么他会把异地备援设为预设？哦，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哦，从 storage 的概观一直讲到 blob table queue file，哦，我也给大家秀了一段，哦，它是个 assignment application， 然后最后跟大家说明一下，哦，你的备援选项有什么，哦，你怎么去选择那一些什么 LRS 啊、GRS 啊、ZRS， 你要选择哪一个才是对的。好，最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提问的话，来，这个有没有拿过？来，请，请发问。它的 I/O 效能目前的设定是，来，我给大家看这个表。这个表因为时间关系，我把它隐藏起来。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表，那这个没有，这个 IOPS， 好，它是1000 IOPS。好，哦，它是1000 LPS， 这个和 drive 和 disk 的500 LPS 还高一点，哦，所以它蛮适合作为多 VM 的一个答案的 share。好，来，有没有拿到 ？OK， 来，还有没有？哦，要 share 要有没有什么 comment？ 哦，可以多讲哦，这边还有很多。
可以。
对，build到云上面去的。对，
那 AD copy 可以从云，
可以。
那如果云本机上面已经有一些是之前抠过的，那在抠下来的时候，它选项有可以 keep 掉已经存在的吗？还是只能 over？
它的参数它可以 skip，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参数很多，有时候脑子不灵光，也就会记不下来，所以可以去参考一下它的 reference。
我在最后这里有一个 reference， 好，你可以去参考这一个文件，哦，这个 ad copy 的这个连结，哦，或者是你搜寻 ad copy 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啦，哦，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去记它的连结，这样。还有吗？没有的话，我快要走光，来。嗯，在 internet 上不行，但是在资料中心内是可以。对，但在 internet 上不行，所以 internet 上你一定要走 API 或者是走 PowerShell。还有没有？没有了吗？没有的话，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没关系，可以到前面来。好，到前面来问的话，会有加码哦。好，这堂课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